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进到第29课，我们的题目是主仆之间。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，我们要先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，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今天还有主仆关系吗？在今天这个讲求男女平权、人人平等的时代，我们来看2000年前写的圣经，讲到主人、仆人，而且这个仆人是用 slaves 这种概念，主人 masters 这种概念会不会落伍了？到底在现今的世代当中，我们工作的范围里面还有没有主人仆人的概念呢？还有没有上下的区别呢？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似乎不明显，我们好像不再看到主人跟仆人、主人跟奴隶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用更强的制度、更严谨的法律，用名誉、用地位的差别、用权力的大小、用金钱的多寡，甚至用人际的压力来表现出在工作的领域里面的上下的关系。我们会发现他们似乎形成更绵密的网，把上下定义得非常清楚，把主仆区分得非常明白。你会发现有权力的人可以用尽方法、用尽方式压迫没有权力的人，有力量的人可以为所欲为的去做一些事情，去领到那些没有力量的人。我所讲的是在工作的场所里面，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强凌弱、众暴寡，不仅是2000年前可以发生，在今天照样发生。就在一般的公司里面来说，我们看到是我们穿的衣服可能没有区别了，不像古代，你可以看到主人穿的衣服、仆人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。现在你的一般公司里面，在一个比较先进的公司里面，你看不到他们穿衣服能有区别，你光从一个人的服装打扮，你很难区别这一个人到底是一个主管还是一个部属。政府官员我们也看到好像没有办法有主仆之分，好像没有办法有上下之别。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是不是我们衣服穿了一样的，我们讲话的口气一样的，是不是看起来我们工作每一个人划定的范围有不同，但是每一个人有自己划定的范围，我们就没有主人跟仆人的区别了呢？如果你仔细去体会，如果你进到各行各业里面，你其实发现上下的关系非常的清楚，主人仆人可能比以前更加的严重，你警察上下属的关系能够搞混吗？在军人那更不用说了，在军人里面阶级的问题、长官部署的问题会因为时代渐渐的就减弱了他的上下从属关系吗？不太可能的。 我自己在服役的时候，在空军里面，因为我们是义务役，所以我们一年多两年，我们服完役我们就离开了。我在空军军法处服务，在那边的时候呢，我参与了办了几个案子，因为参与办了几个案子的缘故，所以就有这个论功的问题，就有叙奖的问题，叙奖的问题。后来我的长官跑来找我，他就跟我讲到说，他们有这个办了大案子之后有一些功可以记，那么他跟我聊一聊，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说，把所有的功都记在别人的身上，不要记在我身上。结果这个长官就很高兴的就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功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些功绩、这些功劳，哎，一个可以换一个，他们可以换小功，可以累积换成大功，大功可以换成奖章，可以换成很多很多累积他工作的果效。可是为什么我不要呢？因为我是义务役，我两年以后我就走了，我一年多以后我就走了，所以给我记了很多的功、很多的奖没有意义。我的长官们也知道，像我们这一种狱官不是很看重这种东西，所以就来跟我们商量。我很轻松的就跟他讲，后来别人说我很笨，他说你有大功有小功，到时候你可以换奖金啊，那对我有什么意义？可是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。你就发现上下多少，其实在大部分人的心里面，在工作岗位上面，我们还是看得非常重的。你说老师有老师的职责，校长有校长的权柄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可是你在一个学校里面，老师跟校长就是不一样，校长就是校长，老师就是老师。你不能不说到了今天还是一样有上下的概念，而且非常的清楚。当然今天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过去你是某某人的奴隶，那么你大概这一辈子不能翻身，不仅你这一辈子不能翻身，大概你的儿女也不能翻身。那今天比较好的一个，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比较进步的，是我们可以拍拍桌子一走了之，我在你的下面我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不干了总可以吧。那是你可以不干了，可是你一旦不干了以后呢，就没有上下的关系，就没有主仆的概念。在你没有不干以前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就是有主仆的关系，就是有上下的概念。一旦你说我不做了，我不愿意受你的约束了，而我也没有跟你这种法律关系了，我不再跟你有一个从属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就不在我们这里所讲的一个所谓主仆的概念之下。今天比较好的是可以脱离这个关系，但是当你还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呢，你跟你的从属的长官或者你跟你的部署就有一定的关系，这是非常明显的，很明显的，在政治上也是如此。今天很多人在政治上面，他是做官的，他是做行政事务的，是在官场上的，很多人辞官是因为上面授意的，上面跟你说你可以辞了，你就可以辞了。有时候也不讲得那么明显，给你一点点暗示，你就应该知道为什么。因为如果上面的人不支持你，你做什么事情行不通的。如果上面的人支持你，你再大的压力都不怕。为什么？这是从属的关系，这是上下的关系。连民主制度也是这样，你说我们到了民主时代还这样吗？你说我们是民选出来的官员，我们是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，还有主从的关系，还有主仆的概念吗？事实上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。民意支持某个人，你做的再差的行政官，你做的再差的民意代表，你还是会连任。你民意不支持你的时候，你做的再好，你是最好的一个政府的官员，你是一个最好的民意代表，民意不支持你的时候，你也无法连任，你下台一鞠躬就结束了。所以一个人会不会继续在那个位置上面，跟他做好做不好没有绝对的关系，跟他跟上下的关系有没有搞好比较重要。你说这是一个不完全民主的国家才这样，不完全民主国家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。因为有主有仆的概念，有上有下的概念，在这个观念里面，民意是主，市长或者民选的官员或者是民意代表，他是仆，在这个概念里面。所以我的去留取决于你，可能因着主人脑筋不太清楚，选了一个不太好的 官员或者不太好的民意机关的代表，你就认了。可是事实上，等到他一旦选上之后，主客就易位，你就发觉一件事情很奇怪。在台湾，他一旦做了官员之后，一旦做了民意代表，一旦做了立法委员，一旦做了市议员，一旦做了县议员，一旦做了乡镇民代表之后，变成他是主人，你是仆人了。变成他是有权柄的，你是没有权柄的。你说对，我们把权柄交付给他，我们有一天可以把他夺掉，你四年可以夺一次，你六年可以夺一次。可是事实上一旦选上之后，你就发现主客易位。虽然人民有权，政府应该有能，但是谁是仆谁是主，很多时候本末倒置，只有在选举的时候形式意义做一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一件事情，不仅2000年前有主人仆人的概念，到今天所有的行业人际关系这个状况也没有改善，也没有改变。所以今天有人会说圣经不合时代了，他不了解现今的世代。当然不是没有比较轻松比较松散的机构或者组织，但基本上这样子一个状况跟2000年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，今天做属下的不会比当时做仆人的容易，也不会不需要这一段经文的帮助。但也有人会说现在人权高涨了，是，就是因为人权高涨了，其实无论在对的方面也好，在不对的方面也好，也造成了另外一个压力，就是指这个做主管的、做主人的、做长官的更不容易做事，因为人权高涨，我有我的基本人权。可是在用到基本人权，在用到人权的时候，其实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误用，就导致在工作关系上面的不安定。事实上做主管的苦水不会比做部署的苦水少。如果你曾经做过部署，你也曾经做过主管，我相信你在做部署的时候你有满腹的牢骚，等你做到主管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主管难为难为。所以做奴仆的可能才是做主人的痛苦，做属下的可能才是做长官的难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，保罗在这边提到做主人跟做仆人，这只是用语的问题。当时因为主人跟仆人的用语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用语，或者你今天把它换成长官跟部署也没有问题啊，或者这个长官跟属下，或者主管跟部署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在这边我们就发现他给做仆人的、做部署的、做属下的有三个经文写得比较长，做主管、做主人如何好好做主人只有一个经文，你就知道今天要学习的恐怕是做部署的比较多，做的比较不好的可能从古到今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。我们要明白在现今的世代，主人跟仆人并不是绝对的。当我们讲到说你是主管、你是长官啊，或者你是部署、你是属下，它就不是个绝对的。不是说我永远都做奴隶，我永远都做奴仆，我永远都做别人的下面，不是的。以前是这样，这是有时代上有一点点的差别。在过去，主人就永远是主人，仆人就永远是仆人。可是今天在各行各业当中，大概只有非常少数人他一直做主人的，大概只有非常少数人或者在某一个阶段你没有部署的。在我们的职业，在我们的工作的领域里面，你会随着你的年龄、随着你的资历、随着你的技术的多寡，你会有升迁的可能性。大部分的人他不仅有属下，他也有长官，他有必须向别人负责的，也有人向他负责。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跟过去其实更复杂。以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就是你做仆人的，你就把仆人做好就好了。你是做长官的，你是做主人的，你只要把主人长官应该有的样子表现好就好了。可是今天不是这样。我相信当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你想想你的工作是不是这样，有一些人你必须向他负责，有一些人还要向你负责。所以你一方面你是做主管的，一方面你是做部署的。所以当你在 任何一个行业里面，当你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的时候，你有要向他负责的人，也有一些人要向你负责。当你向他负责的时候，他就是你的主管，你就是他的仆人。当有人向你负责的时候呢，你就是他的长官，他就是你的属下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就发现我们应当学习怎么样做好一个主人，我们应当学习怎么样做好一个仆人。或者你不喜欢主人跟仆人的概念，你应当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主管，你也应当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部署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在现今的世界上面，大概每一个人都有你必须向人负责的。有的人说，我已经做到最大的企业的最大的主管了。你说，哎，我是某某大银行的 CEO， 你说我是某某大企业的执行长。可是你会发现，现在的执行长都做不久，因为不是没有人管他，他的业绩不好，他的表现不好，他一下子就被换掉了。而且他比那个文书员专门处理最简单的地位还不保，因为有人管他，有人监督他，有人对他有意见。几年前，美国总统克林顿，美国总统大概是全世界大概是最能够决定事情的人了，他的决定也影响非常的大。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当时，他是总统，他是负责美国，他也这个美国是世界警察，他们也管很多的事情。美国的总统可以下很多的决定，可是当克林顿有一件事情他做的不对，他在道德上面有一点瑕疵的时候，他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他的时候，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他就必须配合，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必须配合。你说那是法律赋予他的权限，所以那个检察官，那个特殊的那个检察官可以调查克林顿，国会也必须帮忙这个检察官来调查克林顿。你说这是什么？在这一件事情上面，你就发现没有一个人他永远在所有的事情上面他都是做主管的，他都是做负责的，他都不需要向别人负责，没有这样子的。在这一个时代已经没有这样子的状况。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相信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，而且那个经文对你一定有帮助的。你不会永远做仆人，你不会永远做属下的。如果你懂得怎么做主人，怎么做仆人，怎么做主管，怎么做部署，怎么做长官，那么你就会好好的在这个社会上面，你跟人在工作上面的互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。那今天当我们在这边讲到说，一个要有一个好的表现，基督徒应该在工作上面有一个正常的表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外在的表现跟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是结在一起的，生命跟工作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基督徒的生命表现最清楚的就是在你的工作上，在你外在的行为上面，而工作的时候的表现正是基督徒表现他属灵生命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认清这个关系，那么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，就发现不难懂，不仅不难懂，而且不难做。好不好，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圣经。我们刚才花一点点的时间解释，我们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请你用现代的眼光，而不要用2000年前的圣经来看这件事情。当我们讲到主人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是长官，是主管。当我们讲到仆人的时候，讲的是属下，是部属。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的，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再仔细来看这一段圣经对我们说什么话呢？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，这边说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 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圣经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他告诉做主人的、做主管的、做长官的和做部属的、做仆人的各有一件事情要做，或说各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要遵守。归纳起来，主人所需要做的、主管所需要具备的，就是不要威吓你的属下，不要威吓你的属下。仆人有一件事情要做，要听从他的长官，听从他的主人，听从他的主管。这就是圣经最宝贵的事情。你发现圣经最宝贵的地方，就是他每次提出一个状况的时候，他去解释他，他去说明他，他去要求我们的时候，他都是提出精髓。他不是提出三大点十小点。你如果读坊间的管理学的书，你就会发现做主管的有几十点要遵守的，做部署的有几十点要学习的，但是圣经没有那么啰啰嗦嗦的，他就是主人讲一点，部署讲一点，主管讲一点，仆人讲一点，各做一件事情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做主人的不要威吓仆人，做长官的不要威吓你的部属，在上的不要用不当的权势来压迫属下。我相信2000年来做长官的、做主管的做的最不好的就是这件事情，就是用不当的权势来压迫属下。你说我什么时候用不当的权势来压迫属下呢？不当的权势不一定是言语，不当的权势有时候只是一个眼神，不当的权势有时候只是一个想法，就让对方知道。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不当的权势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最不应该的事情。在这边我们发现，如果是合理的，如果是合情的，如果是合法的要求，那是必须的，那个是正当的，否则你会乱掉。而做部署的应该做他该做的，不应该讲他不应该讲的，应该完成他该完成的，而且要按时完成。在不该管的事情上面，他不要表示他太多的意见，这样做主管的就很容易做。但是当部署有超出这个范围的时候，主管在合理的、适当的、合法之下来帮助他，这个是帮他成长。所以只要你不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威吓他，这就是一个好的主管。而你用正当的方式来帮助他，就是帮助他成长。圣经上对于做仆人的、做属下的，他说什么呢？要听从他的主人，如同听从主。我想做部属的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顺服，就是听从他肉身的主人，也就是说听从他的主管。为什么？因为做部属的常常会这样想，我也做过部属，我也做过属下，我也做过人的下面的，我就会想说他又不执行，他哪里知道我的困难，他哪里知道我的痛苦啊？他只动动嘴我就跑断腿。很多做部署的这样想，但事实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大部分的上司、大部分的主管都做过属下的，当然有少数的媳妇熬成婆，好不容易当时别人压迫我，我现在压迫人并不是没有，并不是没有，但是大部分的主管并不是这样。大部分的主管他是想把事情做好，因为他有压力，他有业绩的压力，他有表现的压力，他有应该要做的事情。你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主管他要做公关，他要做外交，他有责任。所以我常常在想，做主管的真是不容易啊，他面对很多人，他考虑的层面非常的广。还有属下常常想，老板，我的上司是草包一个，我比他聪明，他怎么会做呢？各位做属下的，各位做部属的，我们要想一想，他怎么变成主管的？他也经过我们这一层，其实非常不容易。我常常想，那个桀骜不驯的部属，有一天做了长官，他就真知道没有那么容易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不要只在眼前做。我们摸摸良心，我们做部属的，我们做属下的，我们真的有好好做吗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你应该知道我们有一个主在天上，他不像我们的主人，他不像我们肉身的主管，他看我们像看外表。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做部属的，我们做属下的，要 敬重我们的主人，而且当我们做的时候呢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你说，哦，我的主管实在不是一个好人，我的主管他如果像上帝那样就好了。我常常想，我常常想，最不讲理的是上帝。你什么时候看过上帝跟你讲理由了？他要决定做一件事情，有跟你说过吗？没有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知道我们的上帝如果跟我们讲理，我们站都站不住的时候，你就要感谢上帝。上帝从来不跟我们讲理，上帝用爱来对待我们。其实我们做部署的，我们常常需要学习怎么样像是给主做。你只要这样想，你就很容易把服事、把工作在你的工作岗位做好。你就说，如果我这样做是做给主的，我要怎么做？我要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做得让上帝满意呢？我要问，我知不知道我的老板了解我内心的想法？我有没有偷偷的做我想做的，而不做我不想做的？今天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，如果主耶稣在我这个位置上面，他会怎么做？当主耶稣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就对了。我们最后再念这一节经文，我们就要结束。第八节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这里讲的善事不是做好事，乃是做我们该做的事。做仆人的好好的做仆人，做主人的好好的做主人，让我们都按着我们的身份做我们该做的事，那么主仆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。盼望这一次跟您分享的以弗所书帮助您，让您在工作岗位上面有很好的表现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